第五十六、五十七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这里我讲报应呢，要从早一点开始讲起哈。这个报应这个字眼，我们不大喜欢听，不过的确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虽然神有丰富无穷无尽的恩典，但是神的公平赏罚也都在人间都有哈。四世纪是一个很悲哀的书啊，虽然我们可以说在神的一切带领中，至终都是有喜乐、有盼望的，但是四世纪显出，我想也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就是我们蒙了恩却不知感恩，而且还常常恶上加恶。四世纪是神把以色列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之后，他们离弃神，不听神的话，然后藏在仇敌的辖制当中。那在这些事实里面，我们大概最知道的、最熟悉的一个是基甸，一个就是参孙。那基甸呢，基甸和参孙在希伯来书都有讲，他们是信心的伟人。那基甸，尤其是我们记得他用300人能够胜过米甸人，他的羊毛的两次测试都是我们记得的事。可是这个英雄啊，跟很多人一样，晚节不保。或者说权力使人腐化了，当他胜过了米甸人以后，我们看他的状况就不是很好。在第8:22开始讲到说，以色列希望基甸来管理他们，就是做事师。那基甸答的是非常客气，也很合圣经，他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是耶和华管理你们。那这句话其实有点像巴兰的那个看起来客气的话，我不管理你们，他下面就说一句话，神管理你们就好了。他干嘛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意思就是什么？我的儿子要管理你们了，就是好像他已经有那个要世袭王位的那个心，才会讲出这种欲盖弥彰的事情哈。然后基甸口头上说我不管理你们，也就是我不做你们的王，也各位做不做王都可以，但是是不是信靠上帝，那是最重要的。每件事都是不是从信心来出发，因为大卫也是王，神也很喜悦大卫做王，对他自己、对以色列人、对神都好，因为这是一个合神心意。当以色列要王的时候，他们没有出于信心，只纯粹只是学外国的风俗，那神就不喜悦了。所以管理做不做王这个不是重要的，但是基甸有这种假客气恐怕就不是很好。然后我不管理你们，但是呢，请你们把耳环都交给我。那个耳环呢，是他们战争的胜利品，是金耳环。这个金耳环要出来放在一件外衣上面，重1700舍克勒的金子，那这是好像是差不多20公斤还是22公斤的金子，那实在是天文数字哈。那人家因为基甸的声望非常高，这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全世界人都有这个毛病吧，好像我们很容易偶像崇拜。你看年轻人这不甩那不甩，但是年轻人一旦你成为他的偶像，歌星也好，或者是流行什么东西也好，大家就一窝蜂的学。那在古今中外哈，我自己觉得，哎呀，很不幸，在我们中国哈，这个独裁者好像有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哈。我不想提政治啊，但是实在像，我觉得像毛泽东，怎么大家很多人还对他有极大的崇拜，一直到今天哈，很多的中国人，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他听到，反正就是共产党后来不是不知道几中全会，就是说这个毛主席是功过是3-7开哈，建国有功哈，这个然后这个开国有功，建国有过了， 文革有祸。他说他那么在对全国广播的时候，就是他们中央委员发表的一个对毛泽东的评价的时候说，他有很多伟大地方，但是他曾经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党和全国人民之上。嗯，你知道有一个学生听了当场就把桌子掀翻了，他受不了毛主席受到这样大的侮辱哈。我很难想象，但是我想当人哈，没有敬畏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的确很容易去找一些假神来拜，来做我们的安全感，来依靠，也提升我们自己的地位。机电说我不做王，很客气，但是他说我儿子也不做你们王，已经有那种想要传位置给儿子的味道了，因为人家连讲都没有讲。然后他要人家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拿出来，二十公斤的金子，简直不可想象。这应该不是纯金了，纯金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多的金子，大家就乖乖的给他啊。好像常常暴君或者错误的人常常可以得到，可以欺哄人，叫人家予以予取哈。然后在第二十七节，第八章二十七节，基甸就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大搞得清楚。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以弗德好像是大祭司亚伦的裙子一样，一个围裙一样。那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就是大卫曾经穿过以弗德，还有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大卫、撒母耳都穿以弗德，好像那是一件袍子。可是很多时候以弗德又好像是一个占卜，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来讲哈，好像就是看神查那个神谕啊，就是神的旨意的一个东西哈。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呢，切身为民，似乎是神允许的，但是也后来变成了一个偶像。各位，这个你不必吃惊。神允许的事，甚至神喜悦的事，甚至神给人的恩典，都会被人乱用、错用、误用。而且我说我大胆的说，神给你的恩典越大，那个恩典被错用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个危险就越大。我们讲最简单，像美丽，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一个人长得美丽非常好，但是人可能错用那个美丽，智慧、聪明、能力都是。那一个牧师如果能够医病赶鬼、建立教会，能够哇，那个我想他的声望一定会非常高。但在这个声望非常高的时候，常常也容易一旦堕落，也是堕落得很厉害。假如一个牧师没有什么恩赐，也不会医病，也不会赶鬼，教会就是十个人、五个人，那么就是这样子。我想他大概也不太会成为那种危害苍生的那牧师，因为他影响力很小。所以当我们说有恩赐、有能力，包括以弗德这个东西，好像是能够测知神旨意的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也很容易就成为一个人敬拜的偶像。这不是神的错，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罪恶。那因着他做了这个以弗德，因着他好像不要做王，又实际上有做王的心，又因为他做了以弗德，整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大概就从这个可能最伟大的士师堕落开始的。圣经上说这个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那这跟我今天要讲的亚比米勒报应有什么关系呢？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儿子，在第八章二十九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回去住在自己家里。三十节，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各位，七十个儿子，许多的妻也有妾，这表示什么？这不是以色列人，这不是上帝允许的事。上帝是一直讲一夫一妻的。当你有妾、有很多妻的时候，那表示你想做王嘛？王有这个权利，或者王常常喜欢滥用这样的权利。那基甸有这么多的，有七十个儿子，还有妾，那我都觉得这是权力让他腐化的过程。 然后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叫做以切的儿子，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意思就是我爸爸是王。嗯，给儿子取名说我爸爸是王，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是王嘛，那爸爸就是王嘛。这个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可是基甸是对以色列有功，有无比的功劳，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用300个人把米甸人打败了，实在是很伟大。哎呀，我还是说伟大，聪明，能干，有贡献。但是越伟大，越有贡献，越聪明，越有各样的恩赐，这一堕落或者一偏差，那就很严重。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神给我们多多益善的恩赐，包括金钱、权力、各样的幸福，这是很好的。包括给我们工作的能力，我尤其自己笨，常常觉得说哇，如果我工作能力强一点，能够做事不要那么笨啊，多么好！看到很多人这么就是游刃有余的在做事，觉得很羡慕。可是能力好，堕落也是很危险的。从基甸这个不说不做王，又实际给儿子取名说我爸爸是王，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儿子，那么多的妻妾，然后又用他的权威要以色列捐出所有的金子，然后做一个偶像，这实在是一个晚节不保，让人后来就有很多的报应。各位，我们只能说啊，神的带领一定是公平的。写经上不管是好是坏的一些例子，都是叫我们引为鉴戒和劝勉，叫我们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一个国王哈，一个王啊，或者一个大有权势的人，是好啊，生在这个富贵人家里面是很好啊，幸福啊，不要像生在穷人家里面一样乞讨啊，可怜。但是这个富贵人家里面，各位，包括大卫，包括亚伯拉罕，这些这是也是很属灵的，也是蒙福的人，罪恶也很多，造成的伤痛也很多。我常常提到大卫，你看他那个家庭里面有多少的血腥啊。基甸也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也是这样，大家全家都穷，那么当然也可能吵架，贫贱夫妻都百事哀，何况贫贱家庭。但是有钱的人家为了争遗产，争父亲的董事长的位置，还不是吵得不可开交。那我们中国的民主唐太宗，不是有玄武门兵变杀自己的兄弟，甚至胁迫自己的老子，也是不是义无反顾啊，利无反顾。你在那种大户的人家，尤其皇家，我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包括明朝，那个真是我们有名的这明成祖嘛，三宝太监下西洋嘛，那个一般的解释就是他要找那个逃亡的那个原来应该继承王位的他的亲人，很残酷。然后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王子都被宠坏了，而王子被宠坏的时候，对其他的庶出的或者是像妾所生，我想一定很歧视，很看不起。那个妾所生的那个在这种环境中被看不起，但是他又比一般的老百姓都高，所以他也是在宫廷里面被宠得很厉害，就最受不了人家看不起他。像我们这种普通人，人家看不起本来就没有什么嘛。你在那宫廷里面，大家都好像很看重你，可是有人你的平辈看不起你，这种人会有一个很变态的心理，会很残酷。各位，这都是基甸造成的。基甸如果没有以王自居，娶那么多老婆，生那么多孩子，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争执。事实上，所有的王子，所有他妻子所生出来的，大概都有个特点，我看就是懦弱无能。因为王子啊，对不起啊， 王子公主，我们的形象都很好。实际上，王子公主，我看，你看一看历史上面，因为她从小是宠着长大的，所以不大真的有治国的能力。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开国之君多好，当然第二、第三代都不行了，而且每况愈下。姬甸的长子在第八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他长子义帖连拿拔刀杀敌人都不敢，那不要说上战场作战了。可是这个妾所生的牙比米勒呢，可能被看不起，可能就有一种强烈的报复的心。那么他在整个的宫廷里面被歧视，这种被歧视会对一个有野心的人养成那种真的更恶毒的个性。下面你看他有多恶毒。我们说这个报应，报应使之一个伟大的事实错误的晚年，或者错误的末后。第九章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众母就对他们说，和他外祖父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好了，这你可以想到我们唐朝的什么武才人了，武则天了，这个我们一般小民也不会想到这种事情，可是在大户人家尤其有惊人的钱和权的时候，分赃就是很严重的事。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是只有武则天的，有其他的母后把自己的小孩，圣经上也有，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人，把他的先生所生的孩子通通杀掉，然后让自己的兄弟来成为占据皇室啊。哎呀，这我想我们一般人都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有，而且不止一桩。我刚刚说的这个是亚哈的那个家族里的事情。这里他跑到他母舅那里去，爸爸死了以后他跑到他妈妈这一边，妈妈是一个妾，我想在宫廷里面也是被看不起的，或者在姬甸家里被看不起的，被那些妻不知道有多少个看不起，大家都有那种不平的心，愤恨的心，这种不平愤恨他们自己有责任，但最大责任当然还是姬甸自己。你为什么要讨妾，为什么要讨那么多妻子，制造纠纷。他妈妈这边的，他舅舅这边的，通通是事件人，他要勇兵自重，就到事件这边讲。他说七十个人管你还是一个人管你好啊？各位是想当然嘛，你老板一个就已经够了，还七十个老板，那还活下去啊？他很会讲话，而这基甸的那七十个儿子，我看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杀敌没有勇气，但是要管理呢，管理杀敌都不行，很懦弱。亚比米勒呢，就说你们跟着我，你们拥护我。当然他说的很有技巧，一个人管理。那基甸的其他的七十个儿子，挑任何一个都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我跟你们是亲人，我来管你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然后第四节，他们就从比利土的庙啊，以色列人实在没有什么信仰，世间也没什么信仰，恐怕基甸也是晚年没有尽到世师的责任，来让人敬拜上帝，做了以福德以外，还有这些跟巴利的宗教连在一起。你一旦有偶像，就不会只有一个，就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好，他从庙里拿了七十舍客勒银子给他们，从拿了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匪徒是亡命之徒，匪徒原文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的也就没有心肝，杀起人来也很残酷。各位，我们不是特别骂亚比米勒哈，很多人包括后面的耶夫他，还有再后面的大卫， 都有匪类匪徒跟着他，他们都曾经走过江湖哈、啊。但下面太残忍了，圣经一句带过，你想想看多残忍。第五节，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勒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那个橡树柱子这些都可能跟偶像有关系。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进到流难隐秘之地，在信仰上堕落非常多。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但是我要描述，我不想描述太多，我各位你想一想看。我看过中国那个土改的一些过，就是一些报告，就是共产党自己的报告，所以应该没有夸张。我不知道，我们长一辈的可能想到，可能还会有这些关系。像我的岳父，我自己的父亲，那么在大陆，就是即使你有一块小小地的地主，那土改的时候好血腥哦，就发动群众，把地主把这些通通都集合起来，而且是控诉，全村控诉骂，不能反驳，然后就枪毙了，然后就杀，不一定是枪毙，打死了以后还要向家属要子弹费，因为你浪费了国家一颗子弹。有的就是打死，还要群众叫好，哎，要看，有的还不准埋，那比这又惨。各位，70个王子被绑在一个地方，一块磐石不会太大，不是一起杀，一个一个杀。各位，我在家里面几个月，我们家很少开火，很少，就两个人嘛，现在很少切菜，那个菜刀几个月还要磨一下，那只是切菜呀，拍拍蒜头呀，切切肉呀。你要砍70个人，那个刀都会钝掉，那多少血腥。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执行还是跟匪类一起执行，他自己执行，你杀得下去吗？就算人家以前看不起你是妾的儿子，你杀得下去吗？杀70个人，你看得下去吗？在一块石头上杀他70个兄弟，而且看起来是很迅速的。那第70个人死的，我觉得最不幸，因为他看到69个血腥。对，好残忍啊！然后杀完了，大家拥护他做王，比杀鸡好像还要更简单的事情。那这个也算是他小弟弟嘛，逃掉了。那么他当他知道他其他哥哥通通死了，包括上一章讲到一天，那他当然很痛心。于是他就有一个咒诅。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咒诅，我们是祝福。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咒诅和祝福的效力啊，我们都不大相信。祝福嘛，啊，祝你平安，我们也觉得他一定就会得到平安，我们就是一个客气话、客套话。但在圣经里面，祝福我们讲过了，祝福和咒诅好像都有某种程度的果效。我希望这里各位不要有任何的迷信，那意思只是在讲一件事，就是神希望神所有的儿女因为信靠，因为蒙福，我们的言行，当然特别是我们的言语，是给人带来安慰鼓励的，那就是祝福。一句话说得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那就是祝福。所以我们祝福的话应该可以临到人的。那咒诅临到人，就是仇恨这些东西临到人。各位，那我们资质太强了，在教会里都有，在家里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或者别人讲一句话，真是鸡犬不宁。你不必看电视，你不必看那些政客讲一句话造成多少的 轩然大波。我们自己讲一句话也常常是伤人很多，祝福和咒诅，祝福真的说得好，心是好的，从一人善人从他里面的良善发出来的善是能祝福人、安慰人、鼓励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多有神给我们的智慧话、爱心的话、鼓励的话，能够在这个非常污浊的世界能够注入一股好的清流。我们不要恶上加恶，你恶言我就恶语相待，那是很不好的。当然也要小心不要被恶言恶语所伤害。好，我讲这些事，我希望我们多说祝福，多传扬福音，这是祝福。但是咒诅呢，当人咒诅的时候会有果效吗？我们读的经文就说约坦的咒诅是归到人身上，保罗都说过这话，这人可咒可诅。耶稣对法利赛人、对耶路撒冷不能说咒诅，但是也是预言，你这样得罪神，这样杀先知，我告诉你们，所有流的血都要报应在这个时代。其实主后70年的确提出将军就有屠城之举，耶路撒冷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那可能没有几百万，几十万是有的。现在约坦有一段咒诅，他到基利心山顶上，我不知道约坦这一生会不会因此就变态，这一生会不会因此就变成精神病。我如果看到我自己的兄弟被杀，70个杀在我的眼前的话，我想我的精神不会太正常了。而且他父亲是有恩于世间人，他这样来杀，他们世间人这样来杀，这样来对他的父亲，他对众人大声的喊，他说，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预言。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当树木不会高树为王，这当然就是在讲到世间人高了亚比米勒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你来做王，哎，这还真有点像我们那个许由的，许行的那个时候，或者尧舜禅让的时候，做王啊，哎呦，这是做皇帝还去洗一下耳朵，好脏啊！不要做官，我做我的老百姓，做官是肮脏污秽的，做王更是不要。这也有这个思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亲不要做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其实他还是想做王。我父亲要做上帝要他做的事，就好像这个最贵重的橄榄树，他不希望花时间去施展权威管理别人，他希望他能结出油，就产生油来供给大家和神。那树木一定要有个王，就再找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哦，我没有油，但是我有甜美的果子，我的工作是结果子，我也不要做王。然后对葡萄树，葡萄树一个是油，一个是果，然后葡萄说，我不愿意停止我原来的工作，就是给你们酒，我不要管你。下面约坦就在骂这些世间人，这些好的树你们不去投靠在他荫下，你们当然了，约坦也有点在吹牛了，我们就是无花果树，我们这70个人是无花果树，是橄榄树，是葡萄树。那众树最后就对荆棘说，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说，你们若诚诚实实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用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嫩的香柏树。这个当然是在骂亚比米勒。各位，经济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台湾好像没有很多经济，有个经济根本没有树荫嘛，经济只有刺嘛。所有的树里最坏的树，所有的植物里最坏的植物就是经济，你们就选了一个最坏的做你们。那么经济别的不会做什么，它里面会有火出来烧，这当然也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地理特征了。 经济干嘛，天一干的时候，那么打雷或什么，经济就很容易起火，一起火旁边的树，包括黎巴嫩的香柏树，那都完蛋了。好了，他说你们现在居然立了这个经济亚比米勒为王的话，你们还有机会补救，好好善待，就是你们本来有机会补救，好好善待耶路巴利，当然就是他父亲。这一直用耶路巴利这个名称，其实也在责备为什么基甸到后来有那个拜偶像的嫌疑哈。还有他全家，结果你们是这样来善待的，那你想想看，我父亲为你们征战，救你们脱离米甸的手，你们攻击我父全家，把我父亲的儿子70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然后立了一个贱人生的小孩，那你们实在没有好好待我们，你没有好，如果你好好待我们，你如果本来好好待我们的话，你们会幸福快乐，他也可以幸福快乐，但你们现在没有，我咒诅你们，愿你们当中有火来烧。亚比米勒做这么狠的事，是因为事件人，就是他母舅这边的人帮他的忙。愿亚比米勒来攻击事件人，愿事件人来攻击亚比米勒。各位，这个咒诅后来通通应验了，但是我们也不必想到咒诅有什么魔力的应验，这是什么？这可以说是真的是上帝的报应，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个土匪强盗以恶以利结合的，到后来就是恶和利来互相残杀。我没有看到黑道里面真的有什么义，在那里面都是利害关系。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带亚比米勒。他们本来是一伙杀人的，一伙叛逆的，一伙把众王子都杀掉的，但是结果他们中间，圣经上说神使恶魔降在其中，其实我们也不必把它想成太神奇。当我们是与恶结合的时候，那恶就在我们当中，就不会有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美善。我再一次说，我不愿意谈任何的政治的事情，但是我看毛泽东到最后整的人，哎呀，这些通通都是他亲密战友啊。那么以欺诈暴力来起家，到最后就是彼此来相待了。亚比米勒越管事件人，事件人到最后就越仇恨亚比米勒。原来是何等的相亲相爱，我们一起出去杀人，我们一起出去打家劫舍。各位小心，真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我们求主让我们千万不要跟恶势力结合，不管那个恶势力的结合可以带给我们多少的方便，我们单单依靠上帝。好，就是事件人跟亚比米勒后来关系越来越坏，那越来越坏嘞，他们就要另外找一个人来反叛亚比米勒了。我这次看到很多的，对不起，我还是在说，哎，好像中国大陆那共产党的整书一样，或者毛泽东整书一样。那林彪讲，他总是拉一派打一派，然后那个手段一个比一个残忍，一个比一个阴险，一个比一个恶毒。原来亚比米勒拉事件人来杀自己的兄弟，现在事件人拉一个人叫做加勒来打亚比米勒。这个加勒当然不是圣经里那个伟人加勒。27节，他们在有筵席的时候进入他们神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3年前他们还是哥们呢，3年前他们还是一起动刀的人呢，3年前还说你是我的骨肉哎，3年前还说你是我的兄弟哎，3年前还说你做我们的领袖哎，才3年。 现在在一面喝酒一面咒诅，在哪里喝酒咒诅？在庙里面。错误都是来自那个偶像，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骂来骂去。他们骂的亚比米勒有一个助手叫做希布勒，然后就这个加勒在喝酒喝多了，就说我要除掉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哪里会是省油灯呢？我们中国皇帝，尤其是明朝的皇帝，很会用特务，包括大臣晚上在卧室里跟老婆讲的话，第二天早上皇帝就会说，昨天你讲的这个不错啊，真是把那个大臣吓死了，你睡觉，不要说睡觉了，恐怕连梦话都不敢随便说了。亚比米勒很狠，他也有打小报告的人，那么这个希布勒就是跟亚比米勒打小报告，然后这些人动作都很快的。第32节，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哦，这些哈，宫廷政变，看哪个人快一秒钟而已。这他们有人喝酒说，哦，我要造反了，当天就有人说跟亚比米勒讲，我们要趁先下手为强。亚比米勒的动作是很快的。第34节，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出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各位，我也觉得这个加勒这个家伙也够蠢的。明天你要造反了，你要很有警戒心，你要防亚比米勒会不会下来。那么在晚上的时候，你自己看到说，有些人从山上下来了，他跟旁边人讲，这个人当然不是他真正朋友，他以为是朋友，有人从山顶下来了，哎呀，你看到是山的影子，哎，影子不会动的，他居然就防，他的防范心就减轻了。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利令智昏，其实我看不只是利令智昏，色也令智昏，怒也令智昏，还有我们的情绪，凡是不在神的控制约束之下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做错误的判断。你看战争历史的时候，你看到淝水之战的时候，你看希特勒去打俄罗斯，拿破仑去打俄罗斯，我看他们都曾经犯了一些简直是最基本的错误，包括希特勒还有拿破仑做前车之鉴，你打那么大一个国土，补给线要拉那么长，你怎么能打？你不如让俄国孤立啊！对不起，我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了。你那时候去打，你必败的。你怎么可能把补给线拉那么长？你碰到冬天你会怎么办？怎么这么糊涂呢？现在你要军事起事。你要很警觉，你自己都看到人家已经下来了，旁边一个人说那是影子，你就放心戒备了，一放心戒备，这就给了亚比米勒先下手为强的时间。我们中文翻译也很有意思啊，37节，加勒又说，这他才第二次的警觉就已经太晚了。看了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我们中文翻译米厄尼尼好像很不吉祥的样子哈，路上而来。这时候希布勒就摊牌了，这是我们的军队，然后就出去说，你现在出去跟他们交战吧，但是已经晚了一点了，别人显然已经站稳阵脚了，加勒就输了。然后亚比米勒呢，看到事件人出来就击杀他们，看见就击杀他们， 第四十五节，雅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可是这些话都讲得很简单，但这些话都讲到很残酷。撒了盐哈，这是如果就后来来讲的话，应该是后来的，在罗马跟迦太基的战争中，那是长期的征战，两个城或两个国度的征战。罗马后来终于灭掉了迦太基，迦太基太强了，最后灭掉了，他们也是全城的人屠杀，然后在城上面撒盐，意思是永远不能再重建。各位，雅比米勒在杀谁啊？各位不要忘记哦，他在杀他母舅那边的人，他曾经杀过他父亲那边的人，现在又杀他妈妈这边的人，因为他妈妈这边的人手死他，跟他勾结杀他父亲那边的人，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很悲惨。事件楼的人听见就躲入巴利比利土的庙了，庙的卫所，有人告诉雅比米勒说，事件楼的人都聚在一处。各位，你还能记得事件就三年前，你是我们的骨肉，是我们的兄弟，我们要你管理我们吗？现在如此反目成仇了，雅比米勒好像要把他们每个人杀得干干净净才行。四十八节，雅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沙门山，雅比米勒手里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雅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一千。我们看这些记载看得太快的时候，你都不太能想象了，不太能想象那个中间的残忍。还有雅比米勒的确是一个会打仗的人，而且很勇敢，他就砍一根树，然后就丢到那里，当作火来烧，大家也都这样做，就把那个楼烧掉了。我好像讲过嘛，在我们应该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善于那个匈奴的兴起里面有一个，就是应该是冒顿嘛，他要做王，但他父亲是王，哇，很狠嘛。他有一次跟他的部下讲，这个王子跟部下讲，我箭往哪里射，因为箭都有声音的，箭一射出去就轰一声的箫声，你们随着声音你们也要射箭，箭往哪里射你们往哪里射，不射就死。有一次他就跟他的部下一起出去，他箭往他的最爱的那匹马，各位你知道这些匈奴那马是他们的生命，把最爱他的马向着他马去射，哦，其他稍微慢一点，因为不太敢嘛，哇，这是王子喜欢的马，他去射，我们也射嘛，不敢射的人通通立刻处死。第二次他射箭射他最爱的一个妾，认为哎呀这是他的妾，不敢射，不射的立刻处死。第三次他射他的父亲，他父亲万箭穿心而死，他要用这个计策，因为领袖身边有很多的保护，不是这种必死，不是这种万箭的话，射不死，射不死他就死了。雅比米勒说，我做什么你们都要做什么，然后把那个城的人都通通烧死，各位烧死人，男女老少一千个人。他继续攻打，他很残酷。第五十节，雅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人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了门。雅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这个火 再后来基甸里面有可以形容愤怒的火和情欲的火，在这里面你可以想到那个火包括贪婪的火，包括残暴的火，那不是约坦的咒诅吗？你们要高荆棘作王，愿火从荆棘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砍树堆在一个城楼下面，众人不敢不砍，不敢不丢，点火一次再一次烧掉许多人。那么但是他胆子很大，没有想到他死于非命。53节这里讲的也有点幽默哈，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磨石有上磨石下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把他刺透，他就死了。然后他不但被杀掉了，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他被一个妇人所杀。这很幽默，很讽刺，但是也很悲哀。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他向他父亲行了什么恶？他没有向他父亲行恶，他向他父亲的儿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兄弟行了恶。他没有向他父亲行恶，他所行的应该是他父亲已死。为什么说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当然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他杀他父亲的儿子，杀自己的兄弟，是伤害他父亲。但是他父亲那个时候不在啊，没有受到伤害，已经死掉了。为什么说神报应他向他父亲所行的恶？我想神在提醒我们，基甸行了恶，报应在基甸的身上。基甸曾经说过，我不做你们的王，我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王，但是把你们金子拿来，我要做一个偶像。然后他给他的儿子起名，给这个妾的儿子起名，我父亲是王。神在报应基甸所做的恶事，你好像在栽培这个儿子做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王登基70人学，登基之后又烧死多少人？亚比米勒的父亲作恶，他向他得到了报应。亚比米勒作恶，他也得到了报应。他也不过做了几年的王，他烧死了很多个恶人，他自己也被一个妇人打死。他也算是上帝的器皿吧，那个器皿跟其他的那些恶的器皿一样，是神愤怒的器皿。就我常常讲的，就是罗马书9:22，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威，有多多的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有宽容，但人如果不按着这个宽容的时间悔改的话，那承受的就会是报应。这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真的是恩典不受就要受律法，就要受审判。世间人也有恶啊，世间人是这件事情的帮凶，世间人的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身上。他们为了权力，为了利欲熏心，他们跟一个残忍的人拥护，这个残忍人虽然是他们自己的兄弟，但是与法不合，与情不合，与理不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只不过是你们的基因近一点，你就要做这种事吗？ 那么基因近一点，那火烧的也就近一点。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也归到他们身上。莎士比亚曾经写过英国的宫廷的斗争，里面也非常残忍，有一个玛格丽特王后，她的儿子被杀了以后，她咒诅那个杀她儿子。我记得她咒诅完了以后，旁边那些被她咒诅的时候，我听到她的咒诅毛骨悚然，后来我都应验了。在这些报应应验的时候，玛格丽特说，当我看到我儿子死的时候，我愤怒的咒诅，当我看到我的咒诅应验的时候，刚开始也快乐，后来我也觉得极其的烦恼和伤痛。各位，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好像是叫人很难过的，但是我想神所有的话都给我们有正面的作用，包括在这里，这里是一个警告我们，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拜偶像，这里警告我们不要被恶所胜，这里警告我们不要图一时的舒服和方便，这里警告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声望，给我们的权利，而大意失了荆州。整个以色列世世时代堕落，是从基甸最后做了奴隶的开始，然后他自己家里受到这样残酷的报应，或者他自己造成的要食这种恶果，对我们是提醒。当然正面的我们也希望知道，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总是种善果，善因而能够得到善果。如果你要问问题，当然也可以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就是那七十个人枉死怎么算这笔账，约坦后来怎么样怎么算这笔账，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叫我们更加信靠上帝。人生太多的谜我们不懂，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就不过糊涂的日子，我们可以积极正面的来过日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扶持恩待我们，我们看到这一段话，看到这个故事，看到这件历史，我们可能很觉得很刺激，很心痛，但是这样的事岂不在我们人间不断的发生呢？今天我们在本地的报纸上面，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很多家庭里面的悲剧吗？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很多为了金钱或者吵个架就会有这么亲人相杀的事情，或者甚至敛财的事情，谋财害命的事。主，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你拯救我们，你儿子的血，你儿子的死亡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给我们新生。主啊，这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求你滋润，让它成长，让他在我们平常读经祷告亲近你背十字架跟随你时上成长，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来成长，在听道里面成长，在互相关怀里面成长，在每一件事上，主啊，也在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警惕上面，我们成长，我们警惕。奉耶稣的名祷告，